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深深地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耶稣的神光照，带领我们今天的查经学习，是分享者、聆听者，在圣神的富有中清晰明白你对我们说话，深深地感谢主耶稣，为我们。为天父的众子兴起你的好牧人，牧养、关心、带领你的羊群。亲爱的主啊，求你洁净牧者的群体，驱逐强盗，感化故宫，使每一位牧者都能成为你所期待的好牧人，使天父的圣名。得荣耀，我们的灵命得照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借着圣经三个版本，思高和合英文的攻读和分享，更多的懂主的话，明白主的心。我们有请主的宝贝德心读英文版的以西结书13章1到7节。
Ezekiel chapter 13, verses 1 to 7. And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prophesy against the prophets of Israel who prophesy, and say to those who prophesy out of their own mind and heart, Hear the word of the Lord. Thus says the Lord God, Woe to the foolish prophets who follow their own spirit and things they have not seen and have seen nothing. O Israel, your prophets have been like foxes among ruins and in waste places. You have not gone up into the gaps or breaches, nor built up the wall of the house of Israel, that it might stand in the battle in the day of the Lord. They have seen falsehood and lying divination, saying, The Lord says, but the Lord has not sent them. Yet they have hope and made men to hope for the confirmation of their word. Have you not seen a false vision, and have you not spoken a lying divination when you said, The Lord says, although I have not spoken?
感谢主，谢谢主，爱的德心宝贝给我们读的英文版的以西结书13章1到7节。下面有请主可爱的华秀姊妹读思高版的厄泽克尔先知书13章1到7节。
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要斥责那些在以色列讲预言的先知，向那些随心所欲说预言的人说：你们应听上主的话。吾主上主这样说：那些随心所欲而一无所见的愚妄先知是有祸的。以色列，你的先知好像废墟中的狐狸，你们没有上到缺口处。”也没有围绕以色列家建筑围墙，好叫他在上主的日子在战争中稳立。他们所见的竟是空虚，所预言的竟是欺诈，反而说是上主的断语。其实上主并没有派遣他们，他们还指望自己的话能够实现。你们岂不是见了幻象？说了欺诈的预言，还说是上主的断语，其实我并没有说过。
感谢主，谢谢华秀姊妹。下面有请主会场的主仆们攻读和合本的以西结书13章1到7节。感谢主，有请。
耶和华大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 对那些本己心发愿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欢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鲁板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正上站立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造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到死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你们岂不是听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造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
感谢主，谢谢主及可爱的们，恭读今天的圣经的学习的章节。我们今天查经是厄泽克尔以西结书13章1到7节。让我们回顾一下厄泽克尔先知书第8章，我们从第3节看。以西结，他伸出一只手的形状抓住我的一旧头发，有一种神力把我提到天地之间，在神事中将我提往耶路撒冷去。到了内门和北门门口，在那里供奉着引起上主妒火的偶像。在这里我们看到厄泽克尔先知，他被主从巴比伦提到了耶路撒冷，他看到了什么？他在内门和北门口，他看到了供奉着引起上主妒火的偶像。让我们再看第5到6节，他向我说：人子，举目向北看，我遂举目向北方看，看见在靠近祭坛的北门门口，有那引起上主妒火的偶像。他又向我说：人子，你看他们做的是什么？上主以色列在这里所行的极其丑恶之事，使我非离开我的圣所不可。因着以色列家族的邪恶，主非得离开圣所不可。让我们再看第8章的10到11节，我便进去，看见有各种爬虫、走兽的像，都是可憎恶的，还有以色列家的各种偶像，都刻画在四周的墙上。以色列家族70长老、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在他们中间，都站在那些像前，每人手中拿着香炉，烧着香烟如浓云，正在上腾。这是以民的先知、掌权者他们所做的事情。在第8章16节以后，他引我到了上主的圣殿的内庭院内，看，在上主圣所的门口，在走廊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上主的圣所，面向东方，他们正在向东方朝拜太阳。在我们回顾以往我们学习的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先知书第8章中，我们看到了以民是怎样的邪恶。以西结他从被掳之地巴比伦被主提到了耶路撒冷，主让他看到了这些城中的领袖们是如何的败坏， 在圣殿里祭拜偶像，城中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残暴之事，时时惹上主愤怒，以致耶和华决定同他的荣耀完全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这个原本属于主的地方。以西结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谎诈的言语、虚空的意象，诱惑百姓陷入一种虚假的安全中，无法分辨的境遇，就是以西结那个时候他在那里所经历的。所以，我们现在再回来看我们今天的学习。13章第1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上主的话传给以西结先知。先知是什么？他是做什么的？先知，他是神的代言人，能够接受神的启示，并将其传达给人类，引导人们走向正确的道路。这是先知原本该做的事，上主的话就这样的传给了他。他得着主的话，以西结，他一听到主的话，就像耶利米亚先知书，他就把主的话吞了下去，因为他是完全聆听主的话，是主的代言人。他就把主的话吞了下去，虽然环境非常的复杂，但是他得了主的话，就去宣告主的命令，来反对、斥责假先知。让我们再看第2节，人子，你要斥责那些在以色列说预言的先知。向那些随心所欲说预言的人说，你们应听上主的话。他遵听上主的话，斥责他们，斥责在以色列说预言的先知和那些随心所欲说预言的人。那这里的先知和那个随心所欲说预言的人，就是说相反天主话的人。他们所说的预言，在这里我们看到是随心所欲，就是不是出自神的感动。他口里说的这个预言，不是来自天主的。是出于他自己的妄动、邪恶的动机、不正当的动机，擅自发预言。他随着他的私欲去说，随着他的那个邪恶的动机去说。厄兹克尔先知、以西结先知，他就说：“你们听上主的话吧，你们听上主的话吧。”这是多么一个有爱的劝勉，让他们听一听上主的话吧，不要再在邪恶中随心所欲了。第3节，我们看，吾主上主这样说：那些随心所欲而一无所见的愚妄先知是有祸的。主又一次的借着先知严厉的抨击这些假先知，这些愚顽的、愚蠢的先知，告诉他们再这样做就有祸了。主再一次的借着先知来提醒他们，来提醒他们，让我们看那个《列王纪上》18章19节。伊泽贝尔，他供奉了450个拜偶像的假先知。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就是为了他的邪恶，借着先知，借着这些说谎话的先知，来欺哄百姓，以色列子民。他是这样的目的，他供奉的这个偶像的先知，假先知，他是为了欺哄百姓。让我们再看《列王记上》22章。6到28节很长，我们就不都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约有400个假先知，为了迎合君王邪恶和败坏，说讨以色列王高兴的话。我们可以翻到这里，在494页，假先知。他做出的预言，他所说的话是讨以色列王欢心的。虽然约沙法特，他对以色列王说：“因为这个战争，我们需要求问先知。”约沙法特他还有点儿跟上主，他有什么事还要求问上主的先知。然后呢，这些400个先知，他们。为了讨以色列王的欢心，他们却说：“上主，上主必将那地交于大王的手中。”这是一个不是来自主的话，主就没给他这样的预言。他为了迎合君王的欢心，为了在君王那里得好处，他说谎言，他说欺诈的言语。但是，主的人，天主的先知弥迦亚，他不迎合君王，只说主启示给他的话。他最后对君王说："你如果能平安回来，在这个战争中，如果你能平安的回来，那么上主就没有借着我说过话。"就是如果你平安回来，上主就没有借着我说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一定不会平安回来，就是在警醒他，因为他也知道，米迦亚常常说不讨他喜欢的事，因为他说主的话嘛，肯定就不会讨人的欢心。米迦亚又对百姓说：“众百姓啊！”你们要听清楚啊！真的就是在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对百姓说："众百姓啊，你们要听清楚啊！"这个两个"啊"字是多么的深切，多么的渴望你们都听到从天主而来的话。但是君王他自欺欺人。就是爱听虚假的、不实的谎言、假先知的话，结果在35节，最后的结果应验了米迦亚先知的话。35节，阿哈布君王阵亡了，也就是死了、上亡了，如同先知说的一样。感谢主，让我们继续看。第四节，以色列，你的先知好像在废墟中的狐狸。我们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了有好几处提到了狐狸。这里呢，我也想请德馨，主极可爱的德馨宝贝，给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13章31到32节。
这时刻，有几个法利赛人前来给耶稣说："你离开这里走吧，因为黑洛德要杀你。"耶稣给他们说："你们告诉这些狐狸吧，看我今天、明天驱魔治病，第三天就要完毕。"
感谢主，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在这里，在这个章节中，我们看到狐狸是谁？ 狐狸就是那个黑洛德，真的是感谢主。我们再看一下雅歌十三到十五节二。
无花果树已发出果，葡萄树已开花放香。起来，我的爱卿，快来，我的佳丽。我那在岩石缝中，在悬崖隐处的鸽子，请让我看到你的面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可爱，你的面貌美丽动人。请你们为我们捕捉狐狸，捕捉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啊。
感谢主，让我们看狐狸在做什么。狐狸它就是在做毁坏葡萄园的事情。狐狸就是在始祖的殿遭到毁坏。继续读哀歌五章15到18节，德心。
我们心中已毫无乐趣，我们的歌舞反而变成悲愁。我们头上的花冠已经坠地，我们犯罪的人却是有祸的。我们的心神所以彷徨，我们的眼睛所以模糊，因为西庸山已经荒芜，狐狸成群出没其间。
感谢主，谢谢德心，在此情此景，就是狐狸出没的地方，真的是非常的罪孽、罪恶肆虐，没有天主荣耀之地，就是邪魔小狐狸在邪恶之中，让我们看到狐狸，它是在什么样的境遇中。第五节，你们没有上到缺口，也没有围绕以色列家建筑围墙，好叫他在上主的日子，在战争中稳立。这里继续由德心读一下《厄斯德拉下》1章3到7节、11节。
他们回答我说：“由充军回国的那些移民在城里遭大难、受侮辱，耶路撒冷城环坍塌，城门为火焚毁。我一听说这些事，就坐下啼哭，悲痛了几天，同时也在上天天主前进食祈祷，说：‘爱天主，天上的天主，伟大可畏的天主。’”那对爱你和守你诫命的人履行信约，施行慈爱的，求你侧耳，求你睁眼，俯听你仆人的祈祷及我。现今在你面前，日夜为你的仆人以色列子民所行的祈祷，我承认以色列子民对你所犯的罪过，因为我和我父家都犯了罪。我们的确作恶得罪了你，没有遵守你吩咐你的仆人梅瑟所立定的诫命、律例和典章。
第11节，
我主求你侧耳俯听你仆人的祈祷，请听这些喜爱敬畏你名的仆人的祈祷。求你今天
感谢。
使你的仆人顺利。使他在那人前获得宠遇。
感谢赞美主。我们刚才听到了，在耶路撒冷，厄斯德拉下。1章3节后面，我们看到了耶路撒冷城墙坍塌，城门的火焚毁。但是他的先知在做什么呢？他的先知一听到这些事，就坐下啼哭，悲痛好几天，同时也在上主天主面前禁食祈祷。这是天主的人他做的。而且后面，德心也给我们读了，他们还替他的祖辈们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求主的宽恕。 再试一节，我主，求你侧耳俯听你仆人的祈祷，倾听这些喜爱敬畏你名的仆人的祈祷。这是主的先知面对坍塌的城墙所做的事情。再看一看第五节，他们在废墟中，他们像是在废墟中的狐狸，他们没有上到缺口处。教会有了缺口了，他们没有及时的堵上，他们像狐狸一样的假先知，不仅没有去堵住破口，堵住他们犯的罪，而且他们把倒塌的墙，就是他们没有做这个事情，他们在做什么呢？为自己的私欲。把坍塌的围墙继续破坏，狐狸是做什么的？就是一个极其狡猾的，而且只能去搞破坏的。这就是假先知他做的事情。真先知乃赫米亚，他渴望修筑城墙，他仰望着城墙，让以民。在面对巴比伦的攻击和各种环境的挑战中，他带领以民可以在这个战场上，在这个环境中站立得住。这是真先知，这是乃赫米亚先知他做的事情。他在不停地祈祷，带领以民，然后把面对的环境。让更多的人，让以色列子民能够在这个环境中站立得住，一起的修筑城墙。假先知却没有修筑城墙，也没有环绕城墙，他们没有在上主的日子，在这个战争中带领以民站立得住，没有，他没有做这些事情。在第六节，我们看到他们所见的竟是空虚，所预言的竟是欺诈，反而说上主的断语。其实上主并没有派遣他，他们还指望自己的话能够实现。在这里，让我们打开耶勒米亚先知书23章。21、25节，继续有请德心读。
我并没有派遣这些先知，他们却自动奔走；我并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却擅说预言。假使他们果真参加过我的会议，就该使我的人民听到我的话，叫他们离弃自己的邪道和自己邪恶的行为。难道对近处的我是天主，上主的断语，对远处的？我就不是天主了吗？上主的断语。人若隐
感
藏
谢。
在暗处，我就看不见了吗？上主的断语。难道我不是充满天地的天主吗？上主的断语。我听见了这些先知说的，他们奉我的名预言虚妄说，我做了一梦，我做了一梦。
感谢主，这就是假先知他们所做的事情。继续读。23章30到31节，德馨。
为此，看上主的断语，我要惩罚互相窃取我话的先知。看上主的断语，我要惩罚那些转动自己的舌头妄说神谕的先知。
感谢主，主已经把话早已经启示给他的先知。但是他们还是如此的悖逆，如此的做相反主的事情，说相反主的话。第七节，厄兹克尔先知书13章第7节，你们岂不是见了幻象，说了欺诈的预言，还说是上主的断语？其实我并没有说过。 这里再有请德心再读《耶勒米亚先知书》28章2到4节。
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我已折断了巴比伦王的轭，还有2年，我就要取回巴比伦王拿布高，由这地方取去，带往巴比伦的一切上主殿宇的器皿，再放在这地方，且领回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耶科尼亚及一切流徙至巴比伦的犹大俘虏。”再来到这方上主的断语，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
感谢主，假先知妄用天主的话。主没有这样的启示给他，但是他妄用天主的话，按着自己的私欲，随心所欲的去说。在耶勒米亚先知书28章5到6节，德心继续。
耶勒米亚先知立即当着站在上主殿里的司祭和全体人民，答复了先知哈纳尼亚。耶勒米亚先知说：“盼望是这样，唯愿上主这样做，唯愿上主实践你预言的话，使上主殿宇的器皿和一切俘虏从巴比伦再回到这地方来。”
感谢主，让我们看到耶勒米亚在斥责这些假先知，都是按照自己的私欲、邪恶去违背天主说话。所以在准备今天的查经中，对古时的邪术、假先知妄为，似乎好像是在那个时间。但是在准备中，我也非常的感受到，在我们今天的环境中，有很多的邪恶的势力，那些狐狸在控制着许多人的心灵，就如同那以色列的假先知一样，在若望一书4章1节。
可爱的诸位，不要凡神就信，但要考验那些神是否出于天主，因为有许多假先知来到了世界上。
感谢主，在《若望默示录》20章10节，
迷惑他们的魔鬼也被投入那烈火与硫磺的坑中。就是那兽和那位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要日夜受苦，直至无穷之世。
感谢主。在耶勒米亚17章10节。我上主纠察人心，考验肺腑，依照个人的行径和作为的结果给人赏报。真的就是在准备今天的查经中，主也给我很多的看见，让我们选择怎样去做，怎样去活。感谢赞美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今天有感动的家人，我们就需要准备一下。现在我们有请舒老师先为我们分享。
感谢赞美主，总是为我们准备好我们生命中需要的供应。我们需要靠着他的话活，他就把他的话赐给我们。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13章1到7节。以西结书13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的话会临到他所爱的人，他天天从天上降下玛纳来喂养他的子民。人活着不只靠饼，也要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语。我们需要领受他的话语，这生命的粮，供应我们活好生命。当我们不领受他的话， 不听他的话，我们会迷失，我们会没有力量。当以色列子民迷失时，还是有一些忠心的仆人们，他们领受神的话，听神的话，以西结就不断的经验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在以赛亚先知书第50章，以赛亚先知也作证说，他每天清晨唤醒我的耳朵，我没有违背他，叫我像学子一样的到他跟前受教，就是每日的用粮，每天都从神的口中领受他生命的话语。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跟他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你要说预言，预言就是神把他的话启示给爱他的人，侍奉他的人，把他的话说出去，就叫做先知话。”就叫做预言，亚摩斯先知第三章那里说，神若不把他的作为启示给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所以他把他的作为计划告诉他的先知，他就会按照他所说的话做他所要做的事。你要把这预言说出来，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这里的说预言的先知为什么要被攻击呢？就是他们是假先知，他们好像高举自己是耶和华的先知，传讲耶和华的话，但是耶和华没有赐给他们这些话，所有神的先知所讲的话都是彼此是吻合的，不是矛盾的。因为从神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都永远长存。不论是借着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些一致的真理的话一说出来，就会把那一个错误、虚妄的谎言拆穿。当你说真理的话时，你要相信你所说的话。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8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就是保罗使徒把神的话告诉了提摩太，提摩太领受了这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就是当神的话赐下。我们把他的话当话使，那就是他的命令。我们要把他的话当作命令来实行，这就是敬畏的人把他的话当作话，把这命令实践出来，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也就是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有很多错误的讯息弥漫着，神给我们真理的话。那么，我们要抓住真理的话，抵挡那一些邪恶的话、假的话。我们要抓住他的话，而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当我们抓住他的话，我们不动摇，那么所有攻击神要做的事就开始要被除灭。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对那一些本着自己的心所说的话，告诉别人说这是神的话，其实神没有说，是他自己说的话。那么我们也要小心，如果我们相信了这一些谎言，就会被他改变。刚才我们也读到了路加福音的13章32节，就是耶稣基督在山上显圣容，得到了启示，要到耶路撒冷去完成他的使命。在他要进耶路撒冷时，法利赛人 就传一些虚伪的话说，希律王要杀你，你到别的地方去吧。如果你相信了这谎言，你改变了道路，就是没有抓住神的话，抵挡仇敌的话。而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你告诉希律这狐狸，就是我今天、明天、第三天，我就要完成我的使命。就是他不受影响，他继续的往前走。不论这一个老狐狸想要伤害他、欺骗他，他都不改变。我记得在1997年，神呼召我把工作辞掉，他要带我去探险。他就带我去到了很多的地方，大概是一年后，1998年，神呼召我到马来西亚去。我在去之前，就有一些人，他们好像是很爱我，就说：“少平，你绝对不能够一个人去马来西亚。”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是神是呼召我一个人去的。我就一个人去，他你不能去，那里的巫术迷信很多，你去很有危险，你不要去，你不可以去。其实也是一个改变神对我的召叫。我说谢谢你，谢谢你，我把他带到主前，主没有改变，我去了，我没有如他们说的，在那边会受伤，在那边会受到攻击，在那边会怎样？我是大获全胜，不是我大获全胜，是得胜在乎耶和华。耶和华是大胜获全胜的神，他带着我们是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我很感恩，我去了，我没有听到这一些恐吓的、威胁的而改变。以西结也是一样，耶利米也是一样，他们都做他们要做的事情。我们看到了提摩太也是一样，他要抓住这预言来征战抵挡那一个假预言、假的先知话、假的讯息，而不害怕，而正确的传讲神的话，而且要让他们知道，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我们当听耶和华的话，我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可是假先知不但不愿意听真先知传讲他们所不知道耶和华的话，他们却为了自己错误的话一直遮掩，而且要杀害真的先知，迫害以西结，迫害耶利米，迫害以赛亚，也是主他所说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屡次残杀先知。以色列，你们的祖先哪一个先知你们没有迫害过？可是神的先知不是害怕迫害而废弃神的话。我们继续读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这一个愚顽就是 foolish，愚昧。只有神的话是真知灼见，是永恒的，是天离地有多么高，他的话语、他的行径、他的思维，超过人的思维，差距就有这么多、这么高。当我们会敬畏耶和华时，我们把他的话当话时，我们就活在他天离地有多么高的那高超的思想。我们就能够惊艳到他的话带着威能，而这一个拒绝耶和华话的人就是愚昧，其实是非常非常愚昧。那么神的话因着他们的拒绝、愚昧、不接受，他们就没有进入这话语的丰盛里。人为什么会跟神的恩典隔了绝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提到，人们是因着愚昧和骄傲，与神的生命恩宠相隔绝。这一个愚昧就是不知道，其实很多的错误让你不能知道、不能看见，或者是固执，就是我听到了，我却 不把对的当做对的，而抓住不对的，抵挡对的，就是鱼王顽固。这样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他们是随从自己的想法，却一无所见，他们没有看到真理，不认识耶和华的话。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欢场中的狐狸。刚才丽总也带我们读到了狐狸，在路加福音13章32节提到希律，就是这狐狸，这一只老狐狸、大狐狸，要欺骗、要威胁、要杀害主耶稣，去完成主命定中要在耶路撒冷完成的使命。他就是这样的阻挡属神的人。结出属神的果子，完成神的呼召。我们再翻到雅各2章15节，刚才我们也读到了，那里提到了小狐狸。不论是大狐狸、小狐狸，都是阻挡人成行神旨意的。在雅各2章15节。这叫向着良人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擒拿狐狸，我们必须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但是也不是我们都不做，而是我们跟主同工同行。主要带着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这小狐狸它会毁坏葡萄园，大狐狸会阻挡葡萄，它会夺去果实，让我们不结果实。而这小狐狸它毁坏葡萄园的嫩枝，葡萄园的幼苗，也就是一旦这嫩枝幼苗被毁坏了，它就长不大，它长不大了以后，就不能够结识荣耀天上的父，而这小狐狸也指的是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很多小的毛病、小的麻烦，说话似而又非，为了现在的好处，就废弃了先前的誓言。如果我们把它当作话，主的话就帮助我们，在诗篇15篇。那里提到，宣誓虽损己，也不作废。这是我们不随便把口舌随便去说，也不把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习惯，有一些习惯我们没有很好的去对付它，吃的习惯、生活的习惯，讲不切实的话，说话不准确。或者是不守时的习惯等等，这一些好像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结果实，要进入成全，它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除掉它。小狐狸、大狐狸，他们都是在这一个神造就我们的道路上，阻挡我们结果实的。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13章第4节，你的先知指的就是这些狐狸，狐狸也是诡诈的，是在欢场中的狐狸，废墟中的狐狸。废墟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荒凉、废墟毁坏，而在这一个状况。就容易有虚假，就容易有在这一个混乱中借乱作乱，这一个借着这一些浑水摸鱼的这一种状况，狐狸就喜欢在那个地方。在哀歌5章18节，锡安山荒凉，锡安就是荣耀的磐石，是上主的殿建在锡安山。当人堕落， 犯罪，上主的荣耀离开了他的圣殿，荒凉就进入了锡安山。当锡安山荒凉时，狐狸就行在其上。这一些荒凉的破口，这些罪恶，就造成了狐狸很猖獗，趁着乱在作乱，趁着黑暗混淆，就加上了更大的混淆。而如今，在这末后的时代，主耶稣基督也说，就像挪亚的时代如何，人子来临的时代也如何。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提到，在挪亚的时代，大家都在罪恶中，人心败坏了，思念的都是邪恶罪恶的事。如今那一个状况，就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个世界里，就是有很多的败坏，有很多的谎言，有很多的欺骗混淆，而在这一个里面，就有更多的诡诈。隐藏在那边有很多的大狐狸、小狐狸。为此，我们要靠着主。主也说，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的假先知会兴起。在以西结的时代，有很多的假先知兴起。而在这末后败坏的这一个荒凉中、荒场中、败坏中、废墟里，又有很多的欺骗、谎言。假先知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也就是在这一个荒场，是因为有破口，要把破口抵挡住。主他告诉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的各式各样的破口，那就是小狐狸出没的地方。我们要对付它，我们要敬畏它，我们要求神来洁净我们的生命。他会洁净我们，让我们没有在破口中让狐狸不断的侵犯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很多的谎言、邪恶，也就变成落恶时代的。除落恶是正义齐全的外，他们的心都败坏了。也有一群正义齐全的人，他们是属于神的人，是敬畏神的人。就是他们认真的对付破口，抵挡破口，不论是个人生命中的破口、家庭中间的破口、教会中间的破口，也就是神殿宇中是有什么破口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家是他的住所，教会是他的住所，是他的殿宇，是祈祷的地方，怎么变成了贼窝的荒凉呢？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也就是尼希米看到了耶路撒冷城墙的那一个毁坏的荒凉，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痛哭流涕，进食祈祷，求神用他重修坍塌的城墙，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神也要用我们。重建他的殿宇是祈祷的地方，就是他给我们与我们一同居住的地方，他的住所、他的家、他的教会，也是教会中的得胜者。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要是健康的生命来承受他的祝福，承受他的话，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这一些狐狸为什么不去阻挡破口？为什么不去重修墙垣？因为他们喜欢荒凉，喜欢荒场，他们喜欢这一种败坏，他们喜欢浑水摸鱼，意思就是很浑的水。他们喜欢更大的混淆，制造更大的混乱，想在那里满全他们为非作歹的欲望。而不是要解决，神要解决这一个大地的败坏，堕落他子女们生命的破口，以及他教会的重建。他召教了先知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 阻挡破口，就是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为他指定了他的日子，就是他审判的日子，就是他进入这一个败坏的世界，要整理这个世界，要把败坏除灭，要恢复这一个败坏，成为他重建的新天新地的这一个日子。这一个日子在马拉基书那里说是伟大可畏的日子，就是神伟大的作为要做的事，也是这一些狐狸们、狐群狗党们、堕落的们、堕落的假先知们，他们的灾殃，他们被审判、被定罪的那一个时刻，是可畏的日子。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也说，那一个末后的耶和华的日子，那一个大的灾殃、灾难，是人类有史以来、世界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可怕的灾难，表示说多么多么可怕。但是对这一些听主话的人、站立在破口的人，是伟大的日子。挪亚的时代也是在这一个状况，而挪亚在那里经历到神的恢复、神的审判，临于大地、洁净大地，可是他在神的保守中，在方舟内，不论审判的水有多高，方舟就在审判之上，而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在末后，神也要做一样的事情，保守他的渔民，带着他的先知。挪亚在那个时刻迫切地传讲神的道，以西结、耶勒米也在他们的时代传讲神的道，他们如今都在天上得大赏报，他们在世上也见证经历到神伟大神奇的作为。这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可以翻到彼得后书3章10节，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的物质都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地上的物都要烧尽。也就是这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他像盗贼一样的来到，这一些在昏睡中上了狐狸当的这一些可怜的人，也包括今世有许多的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蛊惑了许多的基督徒，连选民都会上当，而在这上当就被虚言这一些错误的话迷惑了，而不知今夕是何夕，而错失了醒悟其道。那么主的日子一来，对他们是措手不及，就像大雨降下来之前，神关了挪亚方舟的门，是在挪亚以及被召叫的生灵都进入方舟之后，神关了那门，审判的水就降下了。而那一个时刻，直到洪水来了，那一个世代才在惊吓中被洪水解去上。主再来的时候，有许多的人也好像被盗贼袭击一样的被惊醒，变成一个极大的可怕的灾殃而上网。但是对于准备好的挪亚、以西结、耶勒米以及这一世代让主整理我们生命的醒悟的基督徒，那不是被黑暗盗贼的袭击，而是在准备中经验到神要做的事。那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地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当怎样的圣洁，怎样度敬虔，这是我们现今就应该这样生活的，切切的仰望神日子的来到。对于醒悟的我们，是要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我们会被他准备好，在这一个伟大的日子进入他给我们极伟大的救恩里。我们继续翻回以西结书第13章第6节，这一些人所见的是虚假的，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到死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那话是谎言，那话让人失去了悔改的机会，那话让人失去了能够悔改能够准备的这极重要的关键的时日。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他们得不到耶和华的话，他们想不出什么话，他们用占卜想要得到耶和华的话，其实是得到了魔鬼的话，撒旦的话，更大的谎言，进入了更大的灾殃里。你们说这是你们说的，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耶和华不会因为人都说他，大家都说他说了这话，他就对号入座认同，不，他没有说就是没有说，在他内只有一个事，他要我们也把他的事当作事，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阿们。那似而又非的就是邪恶，在耶稣基督内，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我们就把他的事当作是。我们听他的话，我们能够蒙他的差遣，就做他的事。在希伯来书第5章提到，大司祭的尊位是没有人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上取、去巧取、豪夺的，要像亚伦一样被召叫在那个位置上，不论是祭司，不论是先知、君王，都不是自己去夺取的，都是被拣选、被召叫，都是被神所按立、所差遣的。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使徒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他是神的仆人，蒙召做宗徒，是被召叫做使徒，不是他自己去做的，被选拔为传神的福音。所有神的工作都是神命定、神发起，我们要做神派遣召叫我们的工作，都已经写在诗篇139篇16节那里，在他手中有关于我们一生的命定，那里有我们的派遣，有我们当做的事。我们要谦逊地来到他跟前，求他指示我们，他做召叫我们做什么。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只有一件，这是约翰福音第6章，就是信神所派遣来的圣子耶稣基督。当我们抓住了他的话，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听主耶稣基督的话，主就喜欢每一天他的话要临于我们，给我们当日的派遣，每一天他的话会供应我们，我们必须这样的依靠他。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这是所有的人，不但是以西结这样的告诉众人，也告诉这一些迷失的人要悔改，当听耶和华的话，也是我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他的话是信实的，他的话要我们做的就是命令我们去做，他派遣我们做的，放心不要怕去做，没有谁能够阻挡他的话，他没有召叫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做，就不会浪费生命，也不会像这假先知一样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愿我们遵从他的话，敬畏他，听他的话，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时间交还给丽蓉，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舒老师给我们又详细的分享了以西结书13章1到7节，让我们更明白我们应该怎样活、怎样做。感谢主。下面有感动的家人，我们也一起参与今天的学习和分享。下面有请徐英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好，感谢主，赞美主。那我今天想先分享圣经上另一段话，在《生命记》的18章，这里是关于真假先知，主在这里讲的，从第9节开始，几时你进入了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土地，不要仿效那些异民做可憎恶的事，在你中间不可容许人使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经过火。也不可容许人占卜、算卦、行妖术或魔术，或念咒、问鬼、算命和求问死者，因为凡做这些事的人都是上主所憎恶的。其实就是为了这些可憎恶的事，上主你的天主才把他们由你面前赶走。你应一心一意属于上主你的天主。你要赶走的这些民族，听信了算卦和占卜的人。但上主你的天主为你却不是这样安排。上主你的天主要由你中间，由你弟兄中为你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你们应听信他。正如你在赫勒布集会之日求上主你的天主说：“唯愿我再不听见上主我的天主的声音，再不看见这烈火，免得我死亡。”上主遂对我说：“他们说的有理。”我要由他们的兄弟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像你一样的先知，我要将我的话放在他口中，他要向他们讲述我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我所吩咐他的一切。若有人不听信他因我的名所说的话，我要亲自同他算账。但是若一位先知善感因我的名说我没有吩咐他说的话，或因其他神的名说话，这位先知应该处死。也许你心里想，我们怎能知道上主未曾说过这话呢？几时一位先知因上主之名说话，若他的话不实现、不应验，这话就不是上主说的，是先知擅自说的，你不用怕他。好，我们再来看一段以赛亚先知书的46章11节：我要把老鹰从东方招来，把履行我计划的人从远方叫来。我说了必要去行，我决定了必要去做。感谢主，赞美主。那圣经中这一段，我们今天查经的呢，就是讲的这个上主口命令以西结、厄德克尔去向这些所谓传讲他预言的先知去说他要说的话。那在这里看到了，这圣经中所记载的有假先知，那有真先知。真先知，刚才丽蓉和舒大哥都讲了，那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是忠信的传讲神的话，他不因着环境而改变，因为他知道他站在的那个地位上是很重要的。我在想，为什么主会惩罚这些假先知？那我在世界工作的时候，我知道，如果一个公司的员工他出去跟人讲说，我的老板派我来跟你说什么说什么。可能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或者为了什么，其实他的老板没说，但是在社会上就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那过后呢，这个老板一定会找他算账的，因为这他所处的，他所代表的，那不仅仅在他讲话的那一刻，他说是我代表谁说的，那就不完全是他口中所说出的话的意思了，就是他代表那个幕后的。那就假如说我们平时，假如说，我跟大家说，哎，舒大哥让我跟你们说什么说嘛。说什么？实际上，舒大哥没有讲。那舒大哥肯定过后他要来。诶，你怎么会这样说，对不对？那同样呢，上主的先知他们是站在上主子民，站在上主面前，领受上主的话语，然后再传讲给他的子民。那在新约中呢，每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那同时我们都领受了这司祭、君王和先知的职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在上主面前听他讲话。听他向我们说什么，他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可是有这样的人，他是为了这一群，他们是本着己心。我总结了一下，在这七节里，那来形容这些说假话的，他们都是什么特征呢？是他们本着自己的心意所讲的，他们是愚顽的，随自己的心意，可是主说他们却一无所见，形容他们像荒场中的狐狸。那他们没有堵破口，没有重修成圆，使人能够在上主的日子能够站得住，见的也是虚假，说的是谎诈的占卜。那主说耶和华没有派遣他们，那他们这些人说过的话呢？他却说出去，却使人指望让他的话能够成立。但是主说我没有说，就是这一些，他们说他们是传讲的是耶和华的话，可是主却说我没有说这些话。那我就想，这些以色列子民为什么他们会去听这些假先知所说的话呢？就是明明在那个时代也有真的先知跟他们讲话。可是他们却偏偏选择听了这假先知，那我就想，真的是人心是诡诈的，因为人看外貌，上主看人心，就是人心有的时候，这我们所思所想的，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喜欢这个事情，那他顺着我的私欲偏情来说的时候，哦，我就觉着，哦，你看，连他就是代表上主都是认可我的这个想法，那证明我想的是一定是对的。那其实，在天主的那里。那天主如此严厉的责罚他们，惩罚他们，其实我现在想，就是天主的那一个心。其实天主的心，他是不愿意一个人丧亡，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不管这先知传讲的是安慰的话，还是说他传讲的是让人悔改的话，其实他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人都能够悔改，都能够亲近神，都能够回到主给他们的命定中。那反之，如果一个人在罪恶中，那为了他讨好这一个在罪恶中生活的人，不去告诉他真理，不去告诉说你要信耶稣，你才能够得永生，不去告诉他说你必须悔改，因为天国临近了，反倒是我们害怕，我们恐惧，我们说他们愿意听的话，啊，没关系，你就这样吧，只要你做个好人就好了，只要你多做善事就行了。但是岂不知唯天主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是善的吗？那主也说，这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都失落了天主的光荣，没有一个义人。如果我们不传讲真理，不去说天主叫我们所说的，除非信了主耶稣基督，否则没有别的路。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援。如果我们是真爱神的，我们就会去明白他的心，就去愿意说这些真理的话，使人真的听见了，他们悔改了，他们就得救了。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能够得永生了，甚至将来他们也能够得胜啊，得荣耀，进到天主所预备的那美好的国度里。那这就是一个神的心。那先知真的神的先知，他一定是认识神的这一个心，所以他可以摆下自己的很多，包括我们在查厄泽克尔的时候，觉得他真的是受了好多的苦啊，他像侧卧，这边卧，那边卧，然后吃用粪烤的食物，在子民面前装成扮成那个被掳的人的样子啊，白天出去，晚上出去。其实我在想，如果一个正常，就像我们这样主让我们去做这些事的时候，那从我们个人的利益来讲呢，是有亏损的，对不对？那没什么好处的啊，自己也难过，让人别人看了觉得你这个人很怪异。可是他知道，他就是说了，他们也不听。他用这些行为告诉他，这些事真的要发生了，让他们看了能够想，能够悔改，能够有机会悔改。所以他宁可选择亏损自己，他也愿意去成行天主的旨意。那在这里，这一群假的，他们其实最终主说他们就是要害人的，就是使得这些人在耶和华的日子，他们没有办法能够立定。那一直是主说，那日子快来了，那日期快到了。那所以说，很多的都在传讲末世的信息，就是要悔改啊，要悔改，要准备好啊，要有灯，要有油啊，不要像那种糊涂的童女啊，真的是主来了还在那里啊昏睡，或者是发现油不够了啊，灯不亮了。那真的先知，属于主的先知，其实他是靠着主是景象，真的也是硬的，就你们的硬，我的额更硬，我不会因着你我就害怕了，我就恐惧了，我就不说了。那最终就是说，哪怕是我说了，可能我得罪你了；我说了，可能你不喜欢听；我说了，可能你把我看成一个另类， 可是我知道我所说的话是真理的话，那我就可以对主交账，因为这先知的职分，他将来也真的是要面向神，对神交账的。我说的，我做的都是从你而来的，那我就很坦然。可是我若为了人的利益、人的面子，甚至我自己的好处、我自己的面子，为了扩大我自己的势力，让人更多的认可我，去说了一些不是从主而来的话，那终有一天主会说我没有这样讲，我没有这样说。所以主的心就是不愿意一个人丧亡，他愿意所有的人得救。那舒大哥最近也一直带着我们学习敬畏神，就是如何敬畏神，就是要认真的对待他口中所说的话。那同时，属于主的人，我们也认真对待我们口中所说出的这一句话，不能是而又非的啊，然后说了又不算的啊，那就真的是与此事同化。刚才我读的《生命记》那一段，主说你不要仿效异民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在那一段中，我们看到他们所提到的这些占卜啊，虚假的谎言啊，甚至行的一些外邦人所做的那些是天主可憎恶的事。主说：“这是我所憎恶的，你们不要仿效他们做。可是这些先知们，他们也在占卜，用这些主耶和华所憎恶的事来说，他们所传讲的是耶和华的话。那我觉得这更是让天主憎恶的。感谢主，赞美主，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明白主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意，也让圣神充满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敢在该说的时候，我们就去讲。”该闭口的时候我们就闭口。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我把时间交还给丽蓉。
感谢赞美主，谢谢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学习的美好的领受和分享。下面有请华秀姊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主的话语。
感谢主，赞美主。刚刚丽蓉也提到了耶利米亚先知，还有舒大哥也提到了。我们都可以知道，真正的先知是对上主的忠信。天主的先知是上主所选定的。我们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上主对耶利米亚说："我还没有在母腹内形成你以前，我已认识了你；在你还没有出离母胎以前，我已祝圣了你，选定了你做万民的先知。"先知是上主所选的。我们现在是在读厄泽克尔先知，我们也知道厄泽克尔他是一位司祭、祭司，蒙召成为先知，在25岁时被俘虏到外邦，30岁时见神的异象。厄泽克尔先知、以西结先知奉主的命传讲警告，奉主的命缄口不言，闭口不语。奉主的命演行动剧，表达上主的预兆。刚刚徐英姐妹也提到了，看先知是真的是一个辛苦的生命，是为了要忠信于主，是为了要传讲，去让百姓能够看到，去感动，去知道说主已经要传达的。先知先知道了。告诉百姓是要百姓能够准备。刚刚舒大哥也提醒了，可是呢，我们看到先知他侧卧了430天，这是为了什么呢？主说是为了主的百姓承担罪恶。先知这样子亲身的去受苦，来传递上主的警讯。我们看到，当先知真的很不容易。那主的先知，这先知的职分是什么呢？就像是守望台的警卫。负责瞭望以及要报告可能发生的危机，所以先知得救与否，在于他是否尽责；那百姓的得救与否，在于是否听从先知的警告。丽蓉今天也说了，假先知传讲的是假讯息，相反，真先知传讲的意思是违背上主的意思。今天我们查经，我们读到上主对厄泽克尔先知说的，我们来看一下，上主的话传给先知说：“人子，你要斥责那些在以色列讲预言的先知，像那些随心所欲说预言的人。 所以这些假先知他们说的话是随心所欲的。那上主也借着上主的先知厄泽克以西结对这些人说什么？你们应听上主的话。这是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我们在这里看到上主的怜悯，上主的慈爱。那上主还继续说，这些人，这些不是上主派遣的先知，他们是怎样呢？随心所欲而一无所见的愚妄先知是有祸的。上主并没有派遣他们，他们说的话，上主也说，我并没有说过。这个是让我很警醒的。我若从我的口说出我领受的上主的话，是真实来自于主的吗？还是是我的幻想？是我的感动，是自己的情感、思想、情绪的感动吗？还是是在圣神里、灵里的领受？还有，主有叫我说吗？主有派遣我吗？这些原本蒙恩成为先知的，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局势当中，讲自己的话，这个预言不是来自于上主的。绝不能挽救危难，只会加速破坏。我们现在来翻开圣经，翻开路加福音第16章，耶稣说的富翁与拉匝路的比喻。我们请可爱的德兴为我们读路加福音第16章第27节到31节。
那人说："父亲，那么就请你打发拉匝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有5个兄弟，叫他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哑巴郎说："他们自有梅瑟及先知，听从他们好了。"他说："不，父亲哑巴郎，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必会悔改。"哑巴郎给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梅瑟及先知，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他们也必不信服。
凡信的人在主耶稣基督内得永生，不信的罪已被定了。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德萨洛尼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3节，请得心念。
弟兄们，至论那时候与日期，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你们原确实知道，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的盗贼一样来到。几时人正说平安无事，那时灭亡会猝然来到他们身上，就像痛苦来到怀孕者身上一样，绝逃脱不了。
再请帮我们念第8节。
但是我们做白日之子的，应当清醒，穿上信德和爱德作甲，戴上得救的望德作盔。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审判的过程中，是上主的恩慈延迟他的脚步，还没有去执行审判。我们被赦免，得以亲近神。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付赎价，除免世罪的羔羊，除免世人的罪恶。主耶稣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不信主已是罪。那我们来看看真假先知的区别，请德兴为我们读米该亚先知书第3章第5节。
论及迷惑我百姓的先知，上主这样说：当他们的牙齿有咀嚼的东西时，他们便呼喊和平；但凡不将食物送到他们口上的，他们便宣布战争。
我接着念，因此为你们只有黑夜而没有神事，只有黑暗而没有神谕。那真先知呢？我们再请德兴为我们读，一样是米该亚先知书第3章的第11节。
他的首领为贿赂而审判，司祭为薪俸而设教，先知为赢钱而占卜，上依赖上主说：“上主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绝不会临于我们身上。”
不是哦，我刚刚是要说念第八节，是真先知。Sorry，是第八节是真先知，我们请德兴为我们念。
至于我，我因上主的神而充满力量、正义和勇气，向雅各伯指出他的邪恶，向以色列说明他的罪过。
所以呢，因为假先知他所传讲的，那他们所行的，就像丽蓉也说，这是多么的败坏邪恶。所以呢，刚刚我就请德兴念说，在米迦雅先知书的第三章第11节，这些的败坏是怎么样呢？司祭是为薪俸而设教，先知为赢钱而占卜。所以在第12节，因此这就是后果。我们眼睛看什么就领受什么。而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败坏的极致啊，真的是不愿意把握时间悔改。那在第十二节，米迦雅先知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这里，因此，为了你们的缘故，西庸必被耕耘，有如一块田地；耶路撒冷必成为一堆废墟，圣殿山必成为丛林中的一个丘陵。这听了实在让我们觉得说，我们要把握时间悔改，愿我们每一位都是能够站立在主前，感谢主，赞美主。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丽蓉。
感谢赞美主，谢谢华秀姊妹的分享，就是让我们真的是又丰富了，又丰富了。主的话就是这么大的恩典，感谢主。下面有请吴阳姊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主。
感谢赞美主啊！就是我今天学习了厄泽克雅这个13章1到7节，那我自己也有一些感受，也想分享一下。就是五一我们国内就是有5天的假期，然后第一天呢我就回到了我们老家，然后老家呢就有好多亲戚，就是一起中午来吃饭，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突然就聊起我们广东省这一边最近都是倾盆大雨，很多很多的雨，几乎已经下了2个星期，出现了很多的异常的天气。那时候五一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我们广东，就是广东的一个高速路上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就是出现了塌方。那高速路出现了塌方呢，导致了50几个人掉在了那个坑里面，因着汽车起火爆炸，已经死亡人数上升到50几个人。当我们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突然心中我就表达了我的看法，因为我现在在广州，就是住在山脚，就是在我后面其实是一片山。当我看到每天连续这样子连续下了2周的雨，那时候我的心里看着。就是我，就是看着我自己家后面的那片山，我就想，会不会发生塌方啊？就是连续这样子的暴雨情况，会不会发生塌方？所以当跟亲戚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就提到了这件事情。我说我前几天才想着可能会出现塌方，然后没想到五一那一天，我们是在2号吃饭，所以我就说回昨天，就没想到真的高速路就出现了这些塌方。然后家人们呢就开始说：“哎呀，你是不是预先知道啊？你预先知道，你又不准确的说好地点。”然后这时候我的心里其实是我没有想着我能预先知道这个，可是我真的能够知道将来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因为主的先知和仆人，圣经上已经告诉我，现在已经是末世了，将来会有很多的灾难，将来会有很多可怕的情况。我很想说，然后在我很想说的时候，我妈妈坐我旁边，我妈妈突然间她就说：“是啊，她说我们真的知道很多情况，真的将来真的会发生很多事。”当我和我妈妈正想说的时候，我周围的那些舅舅姨妈就开始说：“你不要说啊，你们千万不要说。”她说：“你们千万不要说，因为 你知道你们说了，你们不要，警察局，那警察马上来抓你们。哇，我们一下子就惊呆了。就是说，他说你们不知道吗？就是在疫情的那时候，疫情那时候就一个武汉的一个医生，他也知道发生什么。可是只要他一说话，有谁相信他？而且他说了之后，就是有一个医生的确就判断出，这个病毒是不简单的，会死很多人。可是没有一个人会重视，没有一个人重视。而且他不单有，就是这你们说这些意思就是说跟我和我妈妈说，你们说这些不单止没有人会信你们，而且还会遭到就是警察局，他们会以你以一个社会扰乱罪来找上门。到时候你们就要被抓，好像听上去这些亲戚好像是好心在提醒我们，纵然我们是，他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纵然我们知道一些事情，可是他们不愿意听，他们给我们传播的就是说，就是光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是世人爱黑暗却胜过光明，就是说他们不爱听。而且就是拒绝，就是拒绝。然后今天的这个学习让我就是看到了，就是一个真先知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成熟的过程和被主所派遣的过程。我说到这里，其实我觉得那天我还是没说出去，就是我把我学到的、我知道的，我就只是听他们说，我还没准备好。然后我没办法说太多的信息，所以我知道我的生命成长还在一个历练的过程中。然后刚才我查一下《路加福音》第20章第9节，上主派遣了很多先知过去，可是一个被抓了，第二次又派遣了先知又被杀了。然后他想着主派遣了自己的儿子过去，他想应该会有人尊重他吧，还是最后还是被杀了，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个世界他们的确是不喜欢听真话，这个世界他们是会发怒，就是对讲真话的人，对讲一些预言真的上传报主预言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会惹起他们的怒气，会引起这个世界的愤怒，他们要杀害。说真话的人，这个是真的是他，就是真先知，他所说的话的确就会引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效果。所以这一方面帮助我们去判断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另一方面就是，我自己就是很有感动的，我今天我自己也查了一下，就是在那个若望福音第7章18节哈。他说：“那由18节由自己而讲的是寻求自己的光荣，但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便是诚实的，在他内没有不义。”在今天我们查的二则课，我拿的是和合版本，这里连续后面说了2次的欺诈，就是第7节后面那里有个欺诈，第6节有个欺诈，意思就是天主。上主他很重视一个诚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话必须是诚实的，是没有酵母的，这是主看重的，就是从我们口中说出的话是洁净的，是诚实的，是和主是有关系的。那因为在这里18节，若望福音7章18节，要知道在他内是没有不义，所说的话都是要交账。即使有些时候，我想着我自己啊，我是主的门徒，我跟随他啊，我可能知道一些事情，可是也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随心所欲，在里面是一定要清清楚楚。如果一定要求主赐我们一个启示和智慧的灵，如果不清不楚，那就不要说，因为这个诚实，每一句话都是经火炼。都是很重要，因为一个欺诈真的是很引起主的怒气，因为主在上面也会说，那些随心所欲而一无所见，就是没有看见的， 你没有，我们没有看见的，真的不能说；我们没有听到的，真的不能说。一定是清清楚楚的，一定是完全是诚实的，没有叫的，我们才可以说。可是，一旦说了，肯定很多就是为义而受迫害。所以，在那个以赛亚先知书6章那里说，谁愿意？主就说，谁愿意为我去呢？就是我可以派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这个真的，我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先知，他的这个成长是面对着殉道的，是面对着自己生命的一个威胁的，是说一些会让世人愤怒的话。谁肯为主而去呢？所以就是在这里，真的是也是真的要求主，如果没有这个对主的爱。就是没有那个爱，没有在主里面，没有在主里面，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没有主的恩宠，没有主的爱，没有主的心是没办法的，凭着自己是做不到的，做不到的。所以感谢赞美主，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博多禄也说了哈，就是听主的话，应该胜过听人的话。所以不要因着人喜欢什么，我们去讲什么，或者人不喜欢我们讲什么，我们就不讲什么，而是主喜欢我们讲什么，就求主，就在主的派遣下去讲什么。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感谢赞美主，我把时间交回给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无阳姊妹的分享。借着无阳姊妹的分享，我也有一个感动，就是马窦福音5章37节，你们的话该当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还有博多禄前书2章1到2节，所以你们应放弃各种邪恶、各种欺诈、虚伪、嫉妒和各种诽谤，应如初生的婴儿贪求属灵性的纯奶，为使你们靠着它生长，以致得救。非常的感恩，让我们简短的做一个结束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借着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你的圣神的富有，让我们就看见了这么丰富的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是的，主，我们需要只吃你的话语，只说你的话语，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其他的一切都是来自邪恶。感谢赞美主。我们以上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也让我们一起向上主献上我们的倾心吐意。哈嘎巴利利哇哈巴利利乌哈巴利利巴利巴利巴利巴利感谢赞美主。光荣归于主。下面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舒老师。
谢谢丽蓉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也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